兄姐妹朋友们，圣道蒙恩。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到第二十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所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弟兄姐妹，圣诞平安。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话语来一起思想，看到第一个圣诞节的夜晚，主耶稣降生就已经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信息。求主恩待，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我们一起看你的话语的时候，圣灵你借着你的道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更好的来体会你的心意，也更好的来跟随你。所以这段时间求主掌管讲台，能够传出生命之道，也求主自己掌管众人的心，有一个谦卑虚心来领受你的道，让你的道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成长，叫我们能够享受因着信靠耶稣给我那种平安喜乐。恩待我们这段时间掌管整个会场，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在两个主日前，本堂叶牧师讲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第七节，所以我就想今天继续讲第八节到二十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临近深夜的晚上，当时在伯利恒野地的这些牧羊人就像平常一样看守着羊群，不过在那漆黑一片满天星斗的夜晚，正好是睡觉的时候，羊群我相信他们也减速在一起，就在那时候忽然有一个大光，荣耀的光照着他们，这突如其来的情景使到这些牧羊人感到惊慌失策，甚至惧怕。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是地震？是闪电吗？那里来这么大的强烈的光？牧羊人都吓倒了，还没有回复过来的时候，就听到天使发出声音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那这是第一个圣诞的夜晚，天使向牧羊人报告大喜信息，然后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从这一幕天使报信息报这样的情景，我们思想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其实在主前几百年，弥迦先知已经预言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在弥迦书第五章那边就提到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我们就看到说，先知所预言的 时间到了，上帝就激动当时的罗马皇帝，下令全国百姓都要报名上册。那我们知道约瑟是大卫的家族，他的家乡当时他住在拿撒勒，靠近北方的加利利。那约瑟是大卫的家族，户口就是在伯利恒，所以他必须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报户口。那么从伯利恒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大概相距100里。当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如果不是这道命令，他们不可能千里迢迢的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不过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在一个外邦的国王要天下人民报名上册，所以就成就了他的预言。所以约瑟就和玛利亚从拿撒勒回到伯利恒。那很多圣诞节的这个话剧都会演出这一幕，好像玛利亚骑着一匹小驴驹回到伯利恒，一个很写实的场面，看起来很浪漫。然后天使出现，星光扫耀，然后就有博士或者牧羊人的朝拜。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那耶稣就是卑微的降生在马槽，当时大概只有马槽中这个动物的特殊的气味。天上尊贵的主降生在人间最低下的一个马槽，就是牛盆马盆的那个马槽，用来喂养食物的这个地方。然后耶稣，小小婴孩耶稣就用很平凡粗糙的布包裹起来，放在这个简陋的马槽里面。那我们就可以问说，为什么圣父允许他的爱子耶稣道成肉身，用最卑微的方式降生在最卑微的地方？圣经提到说，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不过其实在约翰那里记载，就是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他。那么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受他。如果今天耶稣要诞生在你的心里，诞生在你的家里，你是否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待他呢？那我们就看到说，天使就像牧羊人报这个信息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一个很清楚的记号，成为天使叫牧羊人去寻找耶稣弥赛亚的这个记号，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这样的一个婴孩。所以在人看来，耶稣是生不逢时，一出生就不能待在舒服的家里面，因为他们要报户口，老远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偏偏到伯利恒又没有地方，客店没有地方，只有降生在简陋的马棚里面。那这是神爱世人伟大的地方，主耶稣我们世人的缘故，甘愿将卑成为人，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本来是创造万有富有的主，却为我们成了贫穷，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被人看来鄙视看不起的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最早知道耶稣降生的是这群牧羊人，这群牧羊人也是被人看不起，是地位当时很低贱的人，不过却是神的意向他们宣告救主降生的大喜信息。所以路加福音二章这里10到12节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一个很明显很鲜明的对比，就是地上围绕他的是贫穷，是简陋的马槽，是被人看不起很低贱的，但是在天上却有喜乐荣耀的天使高声赞美上帝，不在乎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人可能拒绝他，但是上帝见证他，天使欢呼说，这是大喜的信息，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思想三方面。第一，天使说这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是很好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什么使人值得高兴欢喜的消息呢？那如果你在申请某一个机构的奖学金，等着出国深造，当你回家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你的申请批准了，你一定很高兴，马上告诉家里的人或者同学或者好朋友。或者你申请一份待遇很高条件很好的一个工作，很多人都说申请不到，不过你很幸运的被录取了，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或者当你预购政府主屋，让你排到前面的那个号码，有很多高楼，很多很好的单位让你筛选，结果你也选到了和你心仪的这个单位，对你和家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全家人都很高兴，哇，我们住在高楼，一望出去多么好看。有人劳碌了半辈子，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他们都在排队做什么呢？买一个希望。当然打开报纸，如果有一天翻开报纸查证一下，哎呀，发现自己中了头奖，这个一定是欣喜若狂。真的觉得这么幸运吗？即使说入围奖或者安慰奖，对他们说也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每当年底小六会考或者中四欧水准的成绩放榜，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很紧张。当学生集合在学校礼堂等待校长公布，有的学生考得很好，名列前茅，小六会考接近300分，哇，太高兴了。那中四会考有几个 A， 有多少分数可以知道报读那几间出名的初级学院，他们一定高兴地跳起来，哇，马上告诉家里的人，整个家庭也都一起庆祝。记得在几年前，泰国北部监狱写信给我们的两个中国同胞，有一个就是苏朝雄弟兄，现在还有跟我们联络。他最渴望和兴奋的就是，他说每年泰国国王的生日诞辰，全国都很热烈的庆祝。当时泰国国王就称作这个大好的日子，就会释放许多囚犯，或者给这些囚犯一些减刑的机会。所以很多妇女、很多孩子，他们都很兴奋的到监狱门口，等候着他们的丈夫、他们的父亲从监牢里释放出来，他们就抱在一起，很兴奋的流下眼泪。即使那些没有获释的这些囚犯，他们都获减刑一年或者三年。当时苏朝雄弟兄他们就说：“哎呀，能够三年多好，本来十多年的刑期或者二十年的刑期，每一次三年的话，他们就可以减少很多年了。”所以泰王这一道宽赦令，对这些囚犯、对这些家属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不错，世界上有很多这些值得欢庆或者快乐的事情，好的消息。不过在这个圣诞的夜晚，天使所报的信息是特别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历久常新，是永不改变的。世人我们所听到的一些好消息啊，你说大减价了，或者会考成绩及格，或者考到驾照，或者升职加薪，或者有几个月的花红，都是属于个人的，或者某一个家庭或者某一个国家民族的。但是这第一个圣诞的夜晚，天使报告主耶稣降生的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万国万人，是无论哪一个种族、阶级、肤色、男女老少，信息是给每个人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得着的，不只是有钱人或者有学问或者有地位，或者不是属于某一些人啊。如果你是公民你就有份，非公民或者永久公民都没有份，不是。这大喜的信息是给万民的，因为耶稣降生是为拯救罪人，是为着全世界的人。那有一些好的信息过了一段时间就可能失去功效了，大减价、促销期过了，如果你要去买的时候已经优惠期过了，没有。或者当你收到很高兴收到一些礼券，或者朋友给你一些支票的礼券、优惠券，你随手一放忘记了，当你在哪起来看，哎呀，已经过期了，成为废纸一张，失去功效。但是耶稣拯救罪人，2000年前到现在，神爱世人，救的门仍然打开，人听到还可以有机会悔改得救。这大喜的信息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有效。所以今天当你听到福音，当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看到你有罪，你也敞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今天你同样可以得救。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是历久常新，到今天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你只要悔改信耶稣，你都可以得着宝贵的救恩。所以感谢上帝，圣诞节的第一个晚上，天使报告信息说，这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今天你只要敞开心门，你承认你有罪，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得到这宝贵的救恩。而且请注意， 天使报告的信息说，这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为什么？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第一个传福音报喜信息的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就宣告说，这位刚生下的婴孩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是人类的救主，他来是做万国万民全人类的救主。那什么是救主呢？为什么需要救？就好像一个人掉进这个波浪汹涌的大海里面，他没有办法游上岸，就要沉下去的，这时候就把救生圈或者绳子抛下去把他救上来。其实人的情况就是这样，世人都犯了罪，离开了上帝。我们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想要做的善做不出来，我们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了。很多时候我们说身不由己，我们被罪捆绑，那这是人真实的情况。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就像落在大海里面，再浮再沉，你拼命的挣扎，你已经精疲力尽了，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游上岸，就要沉下去了。罪就是这样，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使我们继续往下沉，使我们越离开神越来越远，落在黑暗痛苦当中，最后是永远的离开神，走向沉沦灭亡。但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圣婴孩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天使报信息说，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是的，圣诞节就是显明上帝的爱。当人离开神，陷在黑暗里面，如羊走迷，偏行己路，耶稣降生来到世上，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其实就像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的预言，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情经文也提到，那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热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是的，神的怜悯的心肠，神爱世人，他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热光。清晨的热光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我们都是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我们是灭亡，是沉沦，没有盼望的。但是耶稣来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天使报告说，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当我们传福音与人分享耶稣就是救主，肯定他是救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和好，在基督得到新的生命，平安的喜乐。认识救主很重要，认识真神很重要。圣经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真神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生命中常常出现很多的混乱、困难和危机，因为不认识耶稣，不晓得寻求耶稣，耶稣不是他的救主，那就很可惜。为你们生的救主，耶稣是救主，不是教主。从圣经看到这位救主，他所说所行的是与世人不同，与众不同，和世界上的教主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耶稣这里说，盗贼来为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救主只有一位，教主可以很多。救主死了从死里复活，教主死了他的尸骨他坟墓还在。那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只有基督教信仰有圣诞节、圣诞节而且复活节，因为我们的救主是复活的主。救主是拯救人，教主只是教导人劝人做好，宗教都是教人做好，但是教人做好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好又是一回事。救主是赐给人生命，给人有力量，因为救主他是真理、道路、生命。教主是寻找、摸索真理，寻找真理。耶稣他就是真理，他本身就是真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指出人的方向。他从天上来向下，然后把人带回到天上去。教主就是只是告诉人可能这个方向或者可能那个方向，因为他不是从天上来的。只有救主是从天上来，救主给人力量，生命的力量来胜过罪恶。教主是教人行善，就是教育，教育是教人好，宗教教人好，教育也是教人好，但是 教育真的一定教人好吗？宗教一定教人好吗？不是在宗教里面，不是在教育里面，只有在救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根本的解决罪的问题。因为今天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耶稣两个字，这个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耶稣就是救主，他有给我们生命，能够胜过这个罪恶的世界。只有生命才能够胜过罪恶的世界。我们看到地上充满许多的陷阱、罪恶、试探，何去何从？我们要听谁的呢？声音，耶稣说，那信我话又信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耶稣卑微的降生，30岁出来传道，宣讲天国的道理。他告诉人关于神的事情，他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是用心灵的诚实拜他。今天要拜谁？拜那位创造天地的神，那位独一的真神。用什么拜？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这是圣经主耶稣清楚说，拜父的是用心灵诚实来拜他。而且神是圣洁的，人生活在败坏黑暗里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只是为我们降生，耶稣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成为代罪羔羊，你的罪我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不要让人沉沦灭亡。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人关于神的事情。耶稣更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就可以回到神面前。所以那个包着布窝在马槽里的，就是救主要解决人类赦罪、赦免罪的问题。他不只是救主，而且天使说，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他也是生命的主。在我们生活当中，他来引导帮助我们。当我们听从这生命的主，我们就可以行在光明当中，以至于我们生命就有目标有意义。我们知道活着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活着是为什么，反正一天过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究竟活着是为什么？我们都是为人而活，为着理想，为谁辛苦为谁忙呢？这一生最后，但是如果你找到真神，你认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仰，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是为主而活，因为他为我死，我可以为他而活。我们知道活着是为什么。耶稣是救主，他是主基督，这应该不只是救主，他也是主也是基督。所以当我们与人分享福音，我们说耶稣是你的救主，他要拯救你出黑暗进入奇妙的光明，他要让你出死入生。生命中每一个难处我们都有困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需要告诉耶稣，他是救主，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带领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他让我们罪得释放，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享受基督里真正的自由。他也是主，他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由他来支配来引导我们。当我们乐意付代价跟从他，让我们在生活言行里面与蒙召人相称。既然他是主，因此我们参加聚会，我们追求生命成长，我们忠心跟随侍奉他。我们相信耶稣是救主，我们享受平安喜乐，天上永生的福气。但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认定耶稣基督是主，在任何时候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所以当天使报福音传喜信的时候，他就说出耶稣的角色，他是人类的救主，他是我们基督生命的主，是每一个人接受他的人，不只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来掌管我们生命。天使没有保留的说出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基督应该让他居首位掌完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生命没有方向，我们很多时候说六神无主。但是当我们听到福音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生命改变，不只是经历他是拯救我们的主，他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我们凡事都可以求问他，不论是遇到困难或者大小事情，我们都可以随时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主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旧约所说的预言的那位受膏者要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主基督。旧约预言三种人是受膏的，第一就是先知，以色列人犯罪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背道，他们迷失，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来责备，来警戒，来指示他们。所以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在人面前代表神。 传达神的心意。主就是先知，他的话充满权柄、智慧，他指示人离开罪恶、黑暗，逃避将来的审判。所以先知是受膏的，当时祭司也是受膏的。祭司就是替百姓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无论是赎罪就是平安祭，讨神喜悦。通过祭司敬拜神，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人献上。主耶稣是中保，他成为人与神中间的中保，他将自己献上为祭，担当世人的罪。主耶稣是祭司，主耶稣是君王。所以当时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受膏的。君王就是代表国家的名，当这个君王敬畏神、遵行诫命，全国就蒙福。但是当这个君王作恶、离弃神，百姓都面对困难。那主是和平的君王，他掌管万有。所以耶稣是祭司中的祭司，代表人来到神面前献祭，他更把自己献上，成为代罪羔羊，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是救主，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耶稣是祭司中的祭司，是受膏者，是基督。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向人宣告神的心意，宣告天国的信息，人要悔改归向神。耶稣警告人不要犯罪，行在光明当中，按照神的话语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是先知，传达神的信息。耶稣是君王中的君王，他在我们身上要施展权柄。他是天国的君王，我们是他的子民，由他来治理和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必须听从他。天国的子民就要遵守天国的律法，遵照他的吩咐去行事。所以耶稣是基督，是受膏者，祭司中的祭司，先知中的先知，君王中的君王。所以天使这样宣告说，在大卫的城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请问今天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他是你生命中的主吗？你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你让他管理你的生活吗？你在生活中让主真的是居首位，尊主为大吗？当年我们在这圣诞节，我们认真去思想，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那一大堆天使天君就在那边报喜信息说，天上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至高之处归荣耀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的降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这是今天世界上人所需要的。特别当我们今天打开报纸，我们看到世界各地许多犯罪、道德败坏的事，动荡不安、暴乱、残暴，时时刻刻我们都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那当时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受欺压、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感到很难受、很无助，没有平安。虽然他们有圣殿、有会堂，但是犹太教那种繁文缛节、许多的这些仪式、这些规条，也成为犹太人沉重的这个负担和压力。当时犹太人他们没有平安，所以天使报告信息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所处的社会，周遭的环境又怎么样呢？你感到平静平安吗？你觉得有没有安全感？世界各地都面对恐怖袭击的问题，伊斯兰国 ISIS 那种疯狂的行径，蠢蠢欲动，没有人知道下一个目标是在哪里，下一个地点是在哪里会发生。新加坡就很安全吗？其实我们的总理、许多的官员都已经多次警告，提醒国人要高度的戒备、警惕，甚至他们说明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哪一天会发生，在哪里。今天我们面对的这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吗？在不久前，特别当这个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伊斯兰国就发出严厉的警告。在他们最近发布的这个威胁海报里面，就出现美国特朗普总统还有以色列总理内塔 杨福尼，他在这个海报当中，这两个，一个是美国总统，一个是以色列的总理，他们穿着红色的囚衣，红色的囚犯的衣服，跪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清真寺面前。那么一个伊斯兰的这个刽子手扛着枪站在这两个人，一个总理一个总统，红色囚衣跪下来。这个如果你看到那个海报，那个IS 的这个扛着枪，上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发誓要扭断你们的脖子。他们更发出很多的这些严重的威胁，要发出一些恐怖的袭击，这不久前的。那我们看到没有人道，完全失去人性的这些恐怖袭击，以前我们说是人肉炸弹，恐怖分子视死如归，一点也不害怕，他要和你同归于尽。现在不一定是人肉炸弹，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一辆车撞向人群当中，他们草管人命，让许多无辜人受害，或者拿机关枪在那边扫射，让你防不胜防。我们说新加坡管制或者新加坡搜查这些枪支很严，不容易携带，其实恐怖分子可能他们很难有这些大量的这个枪械或者药弹，不过他们可能只要一辆卡车或者载满油的汽油的车就可以造成很多的伤亡。除了恐怖袭击以外，其他人与人许多的这些问题，人际关系的破裂，人心败坏，我们说勾心斗角，人贪财贪色吃喝嫖赌，也带来许多道德败坏，堕落家庭的问题，造成许多精神心理严重的创伤等等。今天人需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平安，心灵的安息，平静。你哪一个时候能够很平静？哪一个时候觉得很安全感？哪一个时候真的觉得很舒服，全家人都可以在一起，你真的觉得很好很美的事，是不是很不容易？可能来礼拜堂安静一下就可以享受得到，不然也很难。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早就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提出人的需要，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神知道人今天背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劳苦，他说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也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世界上是有苦难，有许多这些事情，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在内心里面有主耶稣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世人所赐的平安就是这到那个环境给你安舒一下，但是耶稣给我们心里的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即使在混乱的环境当中，你还有因为永恒的信仰把握，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上帝，主耶稣的降生带来的平安好像即时甘霖。被世人，当世人被罪捆绑辖制的时候，受到死亡的威胁，人心惶惶，前途茫茫，但主耶稣是平安的源头。所以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宣告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是向门徒第一句话说，愿你们平安。当时门徒真的没有平安，因为他们父子耶稣被捉了，他们也不晓得他们接下来会面对什么情况，所以他们都躲在房子里面。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告诉我们，愿你们平安。今天你所需要的就是平安。基督徒我们见面握手的时候说平安，因为真实有主耶稣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喜乐，这是一个没有信耶稣的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如果你真正相信耶稣，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当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就和好，那么我们就有真正的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喜乐。只有他赐下的平安才是真正的平安。即使我们活在这动荡不安的世界， 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平安。所以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你有没有平安？你有没有救主耶稣？这大喜的信息与你没有份。这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是关乎你的，但是你有没有听到？你没有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是给每一个人的。这大喜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过请注意，他所赐的平安不是给每一个人的，是只归给那些他所喜悦的人。因为圣经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真正的平安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那些承认他是救主，让他掌管你一生，他赦免你的罪，成为信教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你有新的生命，你是他所喜悦，你就有那样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也继续从圣经里面看到，牧羊人他们本来很惧怕，但是天使报告之后呢，他们反应就是他们知道神所喜悦的人是谁。他们不只是听到大喜的信息，他们领受所赐下的平安，他们原本看到这个大光是很害怕，但是当天使宣告赞美神之后呢，他们也并不惧怕，而且他们反而相信天使所说的话。所以在第十五节怎么说呢？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所以他们就听了天使的话，他们相信，他们就急忙去了，他们急急忙忙就去了。这第一个圣诞夜晚，这群先领受信息的牧羊人，虽然当时已经是半夜了，他们看守自己的羊群，但是他们不是找借口迟延不去寻找，他们要去亲身体验天使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他们不是不相信，但是他们是去查证，他们要信得清楚，有根有基，所以他们要去看真实。很多时候今天很多人因为工作忙碌，没有时间来教会，没有时间听福音。不过感谢上帝，可能借着圣诞节家人亲友邀请你来，或者特别的一些机会你能够来到了，你能够听到，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很多时候，说我们知道了，信什么都一样的，可能就是听到主说。不是的，牧羊人他们不只是听了，他们要去求证，他们照着天使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去寻找，他们真的见了天使所说的一样。所以在十七节说，他们竟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领受的信息就像领受的使命一样，他们就主动把这个大喜信息传开。那天使没有吩咐他们去传的，不过他们听了，他们看了，真的是这样，他们就去传开了。这也是基督徒，当我们真的信耶稣，体会到了，我们接受洗礼，我们真的愿意为主做见证，告诉人，当然很多人不明白，不过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见到救主基督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大喜信息，他们领受到了，他们亲身体验了，他们就去传开。因此在二十节说，因所听见所看见的这些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话，就归荣耀与上帝。他们不只是传开，他们归荣耀与上帝。牧羊的人正是向我们发出一个美好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像这群牧羊人一样，我们领受这宝贵的救恩之后，我们也去为主做见证，而且常常归荣耀与上帝。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庆祝圣诞节？昨天晚上我们有圣诞庆祝布道赞美会，今晚就是平安夜，明天才是真正的圣诞节。或者你的一些家人亲友同事同学，他们还不明白圣诞意义，明天还有一天你可以为主做见证，就是简单告诉你说，简单告诉他们说，上帝爱你，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们相信耶稣，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我们与神和好。简单的告诉他们福音，这就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像牧羊人一样，归荣耀与上帝，为主做见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再次能够思想圣诞节的意义，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让我们知道你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我们。感谢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更是我们的掌权者，让我们常常尊你为大，让我们常常让你居首位，以致我们生命改变，以致我们能够常常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让我们成为一个活泼荣耀的一件见证。
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们，特别也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肯定信仰的，求主帮助他们，既然让他们有机会来听到福音，也求主自己的爱信感动他们，敞开心门来接受耶稣，得到那宝贵的救恩。愿主恩待带领我们以下时间，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